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起讨论如何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放弃核计划。蒂勒森几天前表示愿意与平壤开始对话。蒂勒森星期五还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古特雷斯星期四访问东京与安倍首相会谈时，主要议题之一是朝鲜问题。古特雷斯强调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项目通过的制裁决议。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美国专注朝鲜问题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屿不断加强军事存在。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星期四说，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面积为29公顷的设施。对这一水域有主权声索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卫星图像显示了飞机库、地下仓储、雷达设施和其他可以用于军事的建筑设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几天前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攻城。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并宣称对主权争端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表示担心中国把本应该是自由和开放国际航道的水域军事化。中国说他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并指称美国干预亚洲事务。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对腐败的担忧，美国暂停向索马里军方提供的大多数援助。暂停援助是由于索马里军方一再不能通报食品、燃料和武器等援助物资的下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暂停援助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援助能够得到有效使用，并服务于既定目标。这位官员说，与索马里青年党积极并肩作战，并得到美国或第三方提供顾问支持的索马里保安部队将继续得到适当的帮助。他还说，索马里政府同意制定符合美国标准的新问责标准，增加透明度，以便其他索马里机构继续得到美国的帮助。路透社获得的文件显示，尽管美国提供数亿美元的支持，但是索马里军队始终未能向军人提供所需的食物、薪金和装备。路透社报道，一个美国和索马里联合小组今年5月到6月对9个索马里军事基地进行了评估，在其中7个基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食品援助送抵基地或送到军人手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北遏制一场大火的努力中，一名消防队员星期四丧生。加州林业消防局局长皮姆·洛特说，来自圣迭戈市的工程师艾弗森在遏制托马斯大火的行动中丧生，他没有提供其他的详情。32岁的艾弗森2009年开始在加州林业消防局工作，他是托马斯大火吞噬的第二条生命。托马斯大火烧过了将近98000公顷土地，烧毁了洛杉矶以北的文图拉和圣巴巴拉的730栋住宅。一名70岁的夫人撤离火区时丧生。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子在美国被认定犯有贩毒罪，被判18年徒刑。纽约的一名法官宣布了对31岁的佛洛雷斯和32岁的佛洛斯塔的宣判。纽约的陪审团一年前认定委内瑞拉第一夫人西利亚·佛罗雷斯兄弟的两个儿子有罪，图谋将800多公斤可卡因运进美国，两人还被罚款$50,000。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使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使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她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她，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哈？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啊？So...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 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哎，对了，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诶， 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 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啊，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nna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礼节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we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五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two,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a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Catch him!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angchen.
Oh, 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a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Oh,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起讨论如何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放弃核计划。蒂勒森几天前表示愿意与平壤开始对话。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还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古特雷斯星期四访问东京，与安倍首相会谈时主要议题之一是朝鲜问题。古特雷斯强调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通过的制裁决议。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美国专注朝鲜问题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屿不断加强军事存在。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星期四说，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面积为29公顷的设施。对这一水域有主权声索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卫星图像显示了飞机库、地下仓储、雷达设施和其他可以用于军事的建筑设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几天前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攻城。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并宣称对主权争端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表示担心中国把本应该是自由和开放国际航道的水域军事化。中国说他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并指称美国干预亚洲事务。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对腐败的担忧，美国暂停向索马里军方提供的大多数援助。暂停援助是由于索马里军方一再不能通报食品、燃料和武器等援助物资的下落。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暂停援助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援助能够得到有效使用，并服务于既定目标。这位官员说，与索马里青年党积极作战并得到美国或第三方提供顾问支持的索马里保安部队将继续得到适当的帮助。他还说，索马里政府同意制定符合美国标准的新问责标准，增加透明度，以便其他索马里机构继续得到美国的帮助。路透社获得的文件显示，尽管美国提供数亿美元的支持，但是索马里军队始终未能向军人提供所需的食物、薪金和装备。路透社报道，一个美国和索马里联合小组今年五月到六月对9个索马里军事基地进行了评估，在其中7个基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食品援助送抵基地或者送到军人手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北遏制一场大火的努力中，一名消防队员星期四丧生。加州林业消防局局长皮姆·洛特说，来自圣迭戈市的工程师艾佛森在遏制托马斯大火的行动中丧生，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详情。32岁的艾佛森2009年开始在加州林业消防局工作，他是托马斯大火吞噬的第二条生命。托马斯大火烧过了将近98000公顷土地，烧毁了洛杉矶以北的文图拉和圣巴巴拉的730栋住宅。一名70岁的妇女撤离火区时丧生。加州官员说，托马斯大火是加州历史上第四大的野火。到目前为止，托马斯大火仅被遏制了30%，但是消防人员得以控制住洛杉矶内以及周围的其他几场大火。洛杉矶和旧金山附近有好几场野火在熊熊燃烧，2017年是加州历史上野火最猛烈的年份之一。专家认为，全球变暖、加州最近的极度干旱以及加州每年秋天从山区刮来的干热的强风是野火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加州州长布朗警告居民说，极具破坏力的大火将成为加州的新常态。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子在美国被认定犯有贩毒罪，被判18年徒刑。纽约的一名法官对31岁的坎波佛洛雷斯和32岁的佛雷斯塔的宣判。陪审团一年前认定委内瑞拉第一夫人佛罗雷斯兄弟的两个儿子有罪，图谋将800多公斤可卡因运到美国，两人还被各罚款5万美元。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签署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中有关美台军舰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等内容，被视为美国加强与台湾防御关系的重要一步，这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驻美外交官威胁说，美国军舰停靠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北京真的会因为美国军舰的停靠而对台开战吗？川普政府是否会落实美台的军舰互访呢？同样也在星期二，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公投法修正案，将提案和通过公投的门槛大幅的降低。台湾推动独立公投是否更进一步？两岸关系面临了哪些风险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也是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官员安大维。安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节目中。
嗨，你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呢，它其中包括了将近7000亿美元的经费，主要聚焦的是打击伊斯兰国，还有要来应对朝鲜的威胁。那么到底涉及台海两岸的部分有哪些，与过去有哪些不同呢？
所以这新的法律跟以前不同的方面就是，现在美国就说他们要邀请台湾参加军事演习，比如说所谓的 Red Flag 红旗演习，就是空军的，还有类似这个 Senior Military Officer Exchange， 就是美国将军跟台湾的将军办一些双边会谈，还有各方面的training 训练，还有海军的演习，比如说这个在太平洋跟台湾海军一起办这些活动，还有比较敏感的，现在就我们今天讨论就是Port of Call Exchanges， 就是美国的海军有可能可以去台湾进入高雄港，所以这个可是他们用的字是 advisability and feasibility， 意思就是美国政府要分析还要考虑，所以如果仔细看这个字的话，不是说美国一定需要这么做，只是要看一下这个状况而且考虑一下。
嗯，是。稍后我们也要谈谈川普政府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或真的落实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川普总统正式的签署了这份授权法案之前，中国方面通过了官员还有官媒的相关的这个报道，就已经在对台湾施加不少的压力。我想继续先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驻美公使李克兴，他上个星期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现在在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他说如果美国派遣军舰到台湾，这就启动了中方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兴他作为中国在美国派驻美国的第二号的外交官员，他的说法我想先请教黄教授，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军方立场，或者是中国的政府立场，或者他纯粹只是一个外交官的一种外交表态？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李克兴公使的讲法应该不是只代表他个人，因为我看到在视频上面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是有看稿子的，但是我们却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不是崔天凯大使自己出来讲，而是由二把手出来讲？第二个就是他的场域是针对华侨以及留学生讲的，如果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或者是国安会的官员坐在台下，他会不会这样讲？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说如果美国军舰到高雄的时候，就是解放军这个 攻打台湾的时候，而且要启动反分裂法。可是反分裂法的第八条里面所设的三个条件好像跟美国军舰到台湾访问并不相同，那么显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牵强。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对象是讲给在场的这个华裔的人士听，但是主要因为是在驻在国，这个话为什么不由北京来讲，而是派遣这个在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公使来讲。我觉得主要的对象还是针对美国，他主要是警告美国，他并不是，我觉得台湾反倒是第三个对象。那么他主要的讲法可能是要给美国行政部门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在这个授权法通过了以后变成要这个去执行，希望能够阻断美国想要执行这个军舰访台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华盛顿这个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呢。在美国国会参议员柯顿就表示他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他同时也呼吁川普政府要加速对台军售，让台湾参与联合军演。另外呢，美国学界也认为，虽然说李克星的说法并不能代表说中国真的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但是相关的武力统一的言论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们下面就要来听听，这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马益廷针对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他是怎么分析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中共的担忧，认为军舰互访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国日渐增加的对台军事支持非常不高兴。不过，我认为李克星的言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在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时对台动武。因为一旦这么做，中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它会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带来军事、经济及其他地缘政治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认为李克星的说法反映了北京更广泛层面的担忧和情绪。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这会是北京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的驻美外交官员做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 blunt 非常直接的一个警告，您的反应又是如何？您认为他主要目的在哪里？
对，我蛮同意黄教授讲的可是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刚才讲的美国这个法律 NDAA 美国现在是民主国家，比较透明transparent 可是中国就并没有这种同样的 transparency。所以在美国如果看到白宫还有五角大厦的国防部长加上美国的大使同样在讲一样的话，你就知道那是美国政策。可是在美国现在只有这一位李克星，而且就像黄教授说的，为什么不在北京讲为什么不是大使讲，所以现在就比较难那个就是知道，因为中国的这政府不是这种 transparent 政府。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意见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这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或汤先生，您好。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已经提醒大家了，就是说这个统一台湾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光荣使命，他绝对不会回避的，在这个十九大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解放军2020年要完成合成作战能力，其实就是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吧，但是黄教授这样的人始终是掩耳盗铃，不相信，因为武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解放军一直在是为做武统做准备的，而且经过仔细的推估啊，就是说在台海附近作战的话，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击败美军。你看美军今年自己撞船已经撞掉几艘军舰了，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且就是说我们很多武器的设计都是针对美军来设计的，比如说美国的预警机我们已经设计了长城的空对空导弹，包括就是说 F-22 其实已经是20年以前的隐形战斗机，根本没有实战能力，如果跟歼-20碰上的话根本是不堪一击，更不用说它这个周围的基地都在中国地对地导弹的范围内，如果机场被打掉了， F-22的作战半径是非常短的，它是900公里，如果从日本飞过来就只能掉到海里去了。
好，
所以说
是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就要先请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刚听到这位唐先生的发言了吗？
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啊，如果他 能够对实际的状况啊，美军的状况能够更了解一些的话，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说法。那么我觉得韩打海沙或者是武统的声浪，并不一定是习近平先生的主要的想法。我觉得习近平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圆这个梦啊，如果是在台湾海峡发生了跟美军的作战或跟日本的作战，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两岸开打的话，或者是武力犯台，我曾经讲过，如果是武力相向，就不是中华民族；如果是胁迫的统一，就不算是伟大复兴了。我觉得这个大陆上面现在可以有一部分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位先生的讲法可能不一定跟习先生的想法高度一致吧。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有这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呢，他说驻美公使的武统言论是中共官场的大忌，实质上是绑架了中央决策的行为，只是外交系统相对独立，当事人虽然不一定受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番言论代表当局立场。至于台湾公投法，由于不涉及变更领土主权，北京是不会反对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的教授范世平，他也针对李克兴的这番话有他的一番解读。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世平教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克兴放这些狠话是要震慑美国吗？不可能，美国反而会被激怒而真的这么做。但是届时中共如果没有因此对台动武，证明他只是纸老虎，而真要动武，后果又相当难测，这也将使得习近平骑虎难下。所以李克兴的话是在给习近平找麻烦。那么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再交由两位嘉宾来继续深入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对于驻美那个大使发表的话，说白了只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观点，更确切的说是在邀宠，就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他说实在的，我认识好几个在部队里边的人呢，就中国军队那些人呢，能打仗吗？谁不知道高官里边是卖官鬻爵，还高官就相互送礼的，那贪腐成风，还有说白了敲诈下就下属，说白了还有那个歌舞团里边的什么包养啊，说白了都成公共妓院了，靠这些人去打仗，我觉得是在讲笑话呢。
嗯，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玉文小姐，这个昨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和台湾诗人余光中逝世啊，感觉到非常的错愕，享年89岁。我是很早之前就非常喜欢读余光中的诗，前几年还专门去查找余光中先生的译作，啊，我知道台湾还有大陆的许多年轻人啊，喜欢看什么范冰冰啦、李冰冰啦，看这些个演员啦、小鲜肉啦扭屁股干什么的，可我就是喜欢读这些台湾诗人的诗歌啊，看王岐山先生这个讲座什么的啊，所以台湾年轻人还要自己努力了，不要太过于被政治人物所操纵。他这个公投年龄又降低了，又是什么？主要是骗取选票了。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我们在这个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提到了，就是说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如果军舰真的来到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方面不管出于任何理由都只能开战，尽管战争对大陆和台湾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就怕习近平为了自己的伟人梦对台发动战争，那将是所有华人的灾难。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如果说我们从现在讨论到现在，如果中国真的据此以此说美国军舰到了高雄港我就要对台湾开战这样的一种理由，从国际的规范来讲，从国际的环境来看，它是否合理？那么这是不是就等同于是向美国来宣战呢？
这是为了 port call， 这美国军舰去高雄港或基隆港，这是不对称，就 disproportional， 因为他们中国说的 anti-secession law， 他们的法律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所以这个军舰进入这个港口跟台湾宣布独立是不对称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如果是台湾这样子两岸方面的话，台湾的军事军队已经可就是有很先进的高科技，可是如果美国或日本来帮助的话，那就非常严重，因为美国跟中国两个都有核子弹，所以国际关系理论还有政治理论就是认为两个大强的国家有核子弹国家并不会打仗，因为这样子等于自杀。
嗯哼，那么另外我也还想请教安大维先生啊，这个虽然说美国政府应该不太会理会李克钦公使的这些威胁的言论，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就像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国防授权法虽然说有提到这个美台军舰互访这样的内容，不过呢它只是一个建议性的。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来落实这样的一个互访吗？
我觉得因为美国国会现在在指定通过 NDA 说白宫还有国防部要考虑要分析，所以美国总统会做到，至少会去分析到底会不会做出来，要看这个整个状况，还有美国台湾要做一些决定，要互相沟通可是我觉得要看某一种 political context，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会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以前2017年、2014、2016年美国军舰想进入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因为被北京拒绝，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军舰要继续往那个东京或这些日本的话的方向，那路上就是经过台湾，所以刚好被中国大陆拒绝，因为政治达赖喇嘛或军购的原因啊，就刚好去台湾。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可能会有所谓的 political cover， 就是可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执行。
是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国防授权法，这个虽然现在这个川普总统正式签署成为了一个法律，那么川普政府会落实它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指的是在这个美台军舰互访，甚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联合军演这一方面，您的看法呢？
其实台湾的军队以个人或者是少部分人呢去观摩参与美国所主办的军事演习，都不是新鲜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那么军舰互访是一个新的，如果说美国军舰驶进了高雄港，就意味着战争的话，那其实依照 NDAA 里面讲的，那台湾的军舰如果到关岛或夏威夷，应该就不会是启动这个什么反分裂法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行政部门这个法律的通过签署公布，主要是把最高的行政裁量权还是留在行政部门里的手上。我觉得台湾也不会肆无忌惮或者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相信这个关于军舰互访的事情，台湾和美国方面会有充分的諮商，在促进彼此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不会贸然行事。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是来自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的郝先生电话线断了。好，稍后我们可以继续的，请郝先生可以尝试再拨打电话回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的讨论呢，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我知道您在2009年到2014年在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期间，您可以说是处理台湾政治军事这个可以说事务的有第一手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近年来，您觉得这个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这个政治军事交流的情况是如何？刚刚黄介正教授稍微有提到了一点点了。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您关注到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
其实美国对台湾这种各方面的这种exchange， 还有这种合作都是一致的。从那时候我在美国外交部，就是国务院工作到现在，以前是 Obama 或 Trump。就有各种 exchange， 关于网络安全或者军官方面，所以都这些都是反而会有几方面是 upgrade。那时候 Trump 总统跟蔡英文打电话的时候算一个 upgrade， 还有现在我们看这个新的法律，总统前天刚签名的 NDA 也是很多方面都是一种 upgrade，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在华府看到了一个现象，
一些观察是。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其实也同样就在这个星期，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台湾关系法。结果这个消息呢，在台湾的媒体报道之后，也引发了一些议论。那么担心是不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不是台湾媒体太过紧张了呢？
提勒森国务卿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整个 transcript， 我还有他的视频，我全部都看完，那个文字我也都看过了。我个人在整体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那一天主体是在谈台湾，也不是在谈美中台三边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我自己也曾经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过，我个人并不会特别的感觉到刺耳或者是警觉。Tillerson 为什么没有这次没有讲？当然，出于惯性，我们总是希望每一次啊，美国的官员都会同时提到《台湾关系法》跟三项公报。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我们不需要过于敏感。如果说 Tillerson 没有讲，那个再把它放在这个 NDAA 签署，再加上国会有台的力量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担心。
嗯哼，那么安大维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可以，我在这里华府的时候看到最近看到美国的军官或者五角大厦国防部还有外交部他们都会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这个所谓的 Six Assurances， 还有Three Communiques。所以虽然 Tillerson 没有提到，可是比如说上个月这个 David Helvey 五角大厦负责东亚他在 Princeton 的 Defense Conference 台湾 Defense Conference 有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三个月之前在 CSIS 智库美国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 Chairman Moriarty 也有提到这些，所以我觉得 Tillerson 是一个例外。
嗯哼，所以并不是因为没有提而表示有任何的改变呢、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呢这个美国的军舰这个访问台湾，结果呢引发了中国公使发出了强烈的恫吓的言论。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到底美台中这三方之间的关系在近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与发展？我们都想听听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要提出。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来自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的。
我发表意见就是，如果你们美国如果不相信就是中国有能力解放台湾的前提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就对了，你不要说是。
好，谢谢您，四川的张先生啊，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上海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哎，嘉宾你们好。首先呢，我个人很多观点啊。
嗯。
我可以这么说吧，共产党说什么武力统一台湾，那他只是说大话而已，他是没不可能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点，是现在不是共产党，不是大陆怕统一，而是他因为台湾一统一之后，那个台湾的民主啊，各方面他都是共产党最惧怕的，所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统一而已，是吧？第二点呢，美国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武力也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以日本啊，也不可以。我呢，个人主张呢，一个意愿呢，就是能不能采用西方式的联邦制，那两岸统一，怎么可不可以呢？就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两岸制是联邦制，台湾是联邦制，民主政体，大陆也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我们两方双方都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更加统一。这样子可以，我的观点可不可以？两位嘉宾可不可以评述一下呢？
好的，我们谢谢上海的蒋先生。我想先就请黄介正教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有关于联邦制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海峡两岸如果都各是一的话，一加一要还是等于一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顶层结构的设计。不论叫做一中屋顶，或者是联邦或邦联，这个都是在我们过去20年海峡两岸争辩中间有被提出来过的。如果海峡两岸不希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就必须要往这个顶层设计去思考。我鼓励所有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华人都大家一起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黄介正教授还有安大维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我们将为您邀请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探讨他们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